牢城营里的差拨一看宋江给了他五两银子，马上这个面部表情就变了，语言也改了，告诉宋江可以给他安排点轻活，安排点干净的活。宋江听到他一说这句话，心中是颇有感慨。宋江暗想，这就是清酒红人面，财白动人心，我给了他五两银子，他就跟刚才对我的那个样子截然不同了。宋江说，您看我能干点什么好呢？差拨说，我看您呐也干不了什么重的活啊，你想您是押司出身，那是动脑子耍笔杆子的，倒在咱们这个地方呢最好啊，您还是耍笔杆子。嘿嘿，要提起耍笔杆子，咱这牢城营里边还真有这么个差事，不过这个差事呀我说了不算，我跟您交个底儿，您呢可以尽量去努力。什么差事？咱这有个超市房，超市房啊就专管抄抄写写的，超市房里边啊缺个人，可是现在从东西南北四路差派来的这些个囚徒们没有一个能胜此任的，我看您能行，您说呢？宋江说，我在衙门里边倒是经常动笔呀。就是啊，您到那儿那可就享了福了，一天到晚有活就提笔杆子写点，没活您就随便出出进进。不过这个事儿呢我做不了主，我是差拨呀，这得管营说话才算数，我呀在管营的面前呢给您说几句好话，等着管营要见您的时候呢，您当然是明白人啦，应该怎么做您还不知道吗？您只要把这管营打点乐呵了，这管营就能把这活分配给您，那您在这儿待个三年二载的，风吹不着是日晒不着啊，跟在家里不就一样了。宋江说，好吧，那就拜托您了。好，我先给您安排个住处。当时这差拨就把宋江安排到一个单身房里边住下了。宋江在这住下之后一夜无话，第二天早晨起来，这个差拨满面春风笑呵呵的就来了。我说，宋江啊，我呀在管营老爷面前把话可给你说了，管营老爷今儿个就要见见你，你到的那儿事情怎么办可就看你自个儿的了啊，我的心是尽到了。宋江说，好吧，哎，你跟我来。宋江跟着差拨就来到了管营老爷的厅里，一进屋子一看，正面坐的这个管营老爷有四十多岁，营养比较好，吃的肥头大耳的，嘟噜脸蛋，肉眼泡，眼皮在那抹的着都不聊。宋江进来毕恭毕敬的先给这位管营老爷深深的一礼，管营老爷，罪犯宋江给您见礼。就看这个管营老爷把那个肉门帘子似的眼皮往起这么一撩，啊，你就是宋江吗？正是小人。从哪儿来啊？从山东运城。听说你在运城还是衙门里边的押司是吗？
是。
哦，这押司也犯了案了啊，到这儿来你能干点什么呢？
我能干什么小人怎么能说呢，还就得求管营老爷您关照了。
说着话，宋江往怀里边一伸手，这回掏出来十两银子。管营老爷跟差拨不能一个等级呀，管营老爷级别比他高啊，级别越高贪的越多呀，所以他把这十两银子就递上来。哎，管营老爷，小人这有十两银子，呈上管营老爷不成敬意，请您笑纳，摆到桌子上。 给管营把那个肉门帘子的眼皮往下一抹的，看了看这银子，
啊，哈哈哈哈哈哈！
既然是押司，我琢磨着你就是会写两笔呀。
宋江说：“抄写公文这倒是常事，也帮着别人打官司，写宋词。”
嗯，好吧，我这个地方有个超市房。这个超市房里边就缺一个抄抄写写的这样的人，我看今天你来了，你到超市房里边去倒是挺合适的。你就到那儿去吧，怎么样？
那我就多谢管营老爷您关照了。
嗯，好，咱们两个还算是有缘分啊，我跟你一见面啊就瞅着你顺眼。
宋江心想，你不是瞅着我顺眼的，你是瞅那十两银子顺眼。宋江说，是啊，以后还多求管营老爷关照。
没得说没得说啊，你现在就去吧，差拨你领着他到那超市房去。差拨一听，好嘞，您跟我来。打这开始，宋江被安排到超市房里边工作了。超市房就是每天抄抄写写干这个事儿的。宋江一到了超市房里，牢城营里可就引起了不小的一个震动，大家伙背地都议论的，哎呦，这个郓城县来的这位可有来头啊，进来之后上了超市房了，说明人家有门路，不是有门路，人家就是趁钱，要不然的话那好活不能分配给他。牢城营里边上上下下的人，大家伙对宋江都另眼看待。宋江呢也很会为人，出出进进跟大家都非常客气，没用几天上上下下的可就都混熟了。管营和差拨对宋江从心里往外感觉到此人不错。宋江在这待了有那么十来天，这天这管营把宋江就找去了。我说，宋江啊，
哎，管营大人，
我可跟你说，明儿个上边来个人要查查咱们这牢城营，你是新来的犯人，少不了你要跟他见一见，见他的时候你可得多加点小心呐。这位脾气可古怪，你要是把他得罪了，他一句话你可就倒了大霉了。
哦，上面来的是什么官员呢？
上面来的就是咱们这个江州两牢里边的总管头啊，是两牢阶级，又称他为两牢院长啊。此人姓戴，叫戴宗。这个人隔一段时间呢就到咱们这个牢城营里边查看查看，
一般新来的犯人都得好好的给他进贡啊。
我呢跟你就说句底细话，你得准备好了钱，到时候你得给他送上去。你要不送上去，他会说怎么着，怎么把这个人就安排在超市房里头了，他不是个囚犯吗？让他抄什么写什么，把他撤下来，让他干重活抬石头去，你就完了，我也拦挡不了。
哦，
他叫戴宗。
对，
戴院长。
是。
宋江微微一笑，
跟您说吧，我给谁进贡啊？我不能给他进贡
啊。管营一听，怎么你不能给他进贡？你要不给他进贡，你可就要倒霉了。宋江说，这样明天他来了之后再说吧。
哎，宋江，你可得想开啊，这个事儿你要办不好，你这两三年的罪你可就受不了了。
哎，您告诉我，我谢谢您。
宋江回去了。第二天将到帮晌午的时候，差拨来找宋江。
宋江，管营老爷让我找你去呀、啊，现在就在管营大厅里边。那位戴院长来了，听说郓城县来了你这么个囚犯，他要见见你，把钱带好了，听见没有？
宋江说，好吧，
这你就甭管了。
宋江跟着差拨来到了管营大厅，抬头往上一看，正座上端坐着一个人。一瞧这个人是个大高个，他和管营一起在那坐着，就比管营高半个脑袋，长脸黄白镜子，两道长眉，一双大眼睛，高鼻梁，薄嘴唇，长得比较清瘦，从那个精神气质来看，也是一位练武之家。宋江断定这位大概就是那位戴院长戴宗。宋江进来深深一揖：“小人宋江给戴院长见礼。”上面的戴院长瞅着宋江撑了好长的时间才说话：“你就是宋江吗？”“
正是小人。”“
你怎么知道我是戴院长呢？”“
戴院长大名鼎鼎，未到这里之前小人早有耳闻，今天差拨叫我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我了，故此知道您是戴院长。”“
啊，你从哪儿来？”“
郓城县。”“
听说你是郓城县里的押司。”“
正是。”“
嗯，犯的什么罪呀？”“
误伤人命。”“
伤的是谁呀？”“
是我花钱买的一个小妾，叫阎婆惜。”“
哦，阎婆惜是你的小妾，那自然是一个女流了。”“
嗯，
你身为牙司竟然把一个女流持刀杀死，这成何体统啊？”“啊！”
宋江心想，这位这就叫找别扭，现在这不是问我案子的时候，我案子已经是归属定案了，四配江州，我就在这发苦役了，你在这还把我这案子又捡起来接着问干嘛呀？
宋江想，大概你是嫌我没给你送钱呢。宋江暗笑，这个钱呢我还不能给你，我今天跟你好好斗斗气儿。
宋江说：“戴院长，这个事情是在郓城县已经结了案的了，戴院长您就不用劳神费力了。”“
混账，不用劳神费力了？你犯了案了，到这儿我就要问问。来到我这个牢城营里边，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罪犯，我都得了解了解，我都得知道知道你们是好人呢还是坏人。有的是好人办了坏事了，有人是坏人办了坏事，好人要办了坏事呢，我在这里边就关照关照他，要是坏人办了坏事，我就从重处置。你这个小子知法犯法，身为衙门里边的公差居然做出这种事情，看起来说明你不怎么样，我看你就是个坏人。这功夫旁边那个管营说话了：“
哎，院长您息怒，
您息怒。”“
宋江，宋江。”
他直喊宋江。宋江一看那个管营，管营这个大肉眼皮呀，一个劲儿就忽闪，他那个意思告诉宋江：“你快点往外拿钱吧，知道吗？这位已经急了，你要把他惹急了可没你的好。”宋江呢就跟没看见管营的眼皮一样。
宋江说：“戴院长，正因为小人犯了法了，所以才把我赐配江州啊。如果我要不犯这个错，我怎么能会见着您呢？”“
哈哈，你说的倒不错啊，不犯这个错怎么能见着我？言外之意就是不犯这个错就见不着我这样的人，到不了我这样的地方了啊。我看你这个小子油嘴滑舌，有点欠打，来把寻棍给我。”旁边有人就拿过一条棍子来，就看这个戴宗腾楞他站起来了。戴宗这一站起来往外一走，宋江才发现这位两条大仙好腿，出来之后伸手把这个寻棍手里边一提了：“过来过来，
今儿个我先好好的管教管教你，让你知道知道戴院长是何如人也。
宋江说：“且慢，戴院长，您手拿寻棍要打谁？
我要打你。您因为什么要打我？因为你是有罪之人。
我有什么罪？
你有什么罪？你不知道吗？刚才你不跟我说了吗？你杀了你的小妾阎婆惜，这本身就有罪。”
戴院长，我虽然杀了我的小妾阎婆惜有罪，但是问我一个刺配江州，也就是罪有应得了啊。如果要是私通匪患的那样的人，他得该什么罪呢？
嗯，私通匪患，你这话从何说起？比方说吧，要和梁山寨那些个强盗们有来往的人，他该什么罪啊？
跟梁山寨的强盗有来往？
什么强盗？梁山上有一个强盗叫吴用，乃是那上面的军师。据我所知，有人和吴用有书信来往，交往甚厚，他也在衙门里边当差。您说这样的人得质问他什么罪呢？
啊？这戴宗听宋江一说到这儿，马上那个态度就变了，他伸手把那个寻棍放下了。
你说的这是什么人呢？
戴院长，这个事儿我得跟您单独谈，在这儿不便说话。
好，你跟我来，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咱俩谈。
宋江说：“您就到我那个单身房去如何？”
那也行，头前带路。
呀，旁边这管营跟差拨两人瞅都愣了，心想这个宋江还有两下子啊，在关键时刻戴院长举起棍子要打他了，他说出这么两句话来，戴院长把这棍子就放下了，这里边究竟怎么回事不知端倪。这两人在旁边瞅着，看来人家两位还要秘密谈话。戴宗跟着宋江就来到他的单身房里，到了宋江的单身房里，宋江把这房门就关上。
戴宗说：“我问你，你刚才这话是什么意思？”
宋江说：“戴院长，什么意思您心里边还不知道吗？”
我心里怎么知道？
戴院长，您跟吴用不是好朋友吗？吴用托我给您带了一封信来，请您亲自观瞧。这封信我要在那管一个差拨的面前拿出来，您这个院长是不是就当不成了？我这是关照着您呢。
啊，信在哪里？
宋江伸手把这信就拿出来了，双手呈上。
戴宗伸手把这书信接过来，抽出信瓤来打开一瞧，
啊，他马上把这书信就叠起来了，把书信身上带好。那么说，您就是郓城县里的及时雨宋江宋公明？宋江说：“正是。”哎呀，书信里边吴用大哥跟我说了，他和你交情过命啊，你和他是过命的交情，跟我就应该是文静的朋友。
大哥，转上受小弟一拜。
扑通，戴宗跪倒磕头。宋江伸手相伸，哎呀，贤弟，快快请起。贤弟，我到在这里就打听你呀，但是你是两院的院长，轻易不到这里来呀，我想见你也见不到，我天天想是日日盼，后来这管营跟我讲今天你来，所以我就拿好了主意要见面跟你开一个小玩笑。管营告诉我要给你准备银两，银子我都给你准备好了，包里边的银子全都是你的。
哎呀，宋大哥，您把话说到哪里去了？你我这样的弟兄还讲什么银子？我们可不是金钱的朋友，
我和吴用大哥那就是过命的交情，跟您也是一样。我这个人在江湖上交朋友那是披心沥胆。
宋江说：“好，你我弟兄相见可谓是三生有幸啊。”戴宗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您就在这超市房里边先在这待着，过一段时间我再给您找一个好差事， 宋江说，你也不用给我找好差事了，就在这儿待着挺好。
戴宗说，没别的，咱们两个相逢见面，先到街上找一个地方，咱们喝点酒吧。
宋江说，那样甚好。
戴宗说，跟我走，今天我做东，由我请客。
宋江说，咱们谁请客都无所谓。
宋江伸手把自个儿银子包拿过来系在腰间，俩人又打这单身房里边出来，往前面一走，这管营跟差拨正在院子里边等着呢，生怕宋江啊打点不好，这位两院的院长在那惹出祸来，再挨了打。
一看这二位说说笑笑并着肩膀走出来了，像两个弟兄一样，管营跟差拨都愣了。
嘿，院长您要上哪儿去呀？
戴宗说，这个人是我朋友的朋友，这样的话跟我也是朋友了，我领他到街上，我们找个地方喝点酒啊。他的差事有什么活你们替他担待着。
哎，好好好好，哎，你什么时候回来都行。
管营看了看差拨，差拨瞧了瞧管营，两个人用眼睛说话，心想这个宋江可真有手眼呐，咱们俩对他印象好，你看这戴院长一见面跟他印象也好，人家是朋友的朋友，你看看。戴宗领着宋江两个人就出来了，出立了牢城营，先奔江州，来到了江州城里，找了一座酒楼，这座酒楼名叫醉月居。进了酒楼之后，酒保先过来跟戴宗打招呼，
哎呦，戴院长，好几天您没来了，今儿个怎么这么闲在
啊？今天我这有一个朋友，楼上有雅座没有？
有，您楼上请。
戴宗和宋江两个人来到楼上，酒保赶紧给他找了一个雅座，单间一张桌，把桌案擦抹干净，让戴宗跟宋江坐在这儿。雅座还带着半截白布软帘，软帘给他们放下，问戴宗跟宋江，二位您吃什么用什么？戴宗说，我喜欢吃的那些东西你都给我端上来，今天我这个朋友再点几个菜，要你上等的好酒给我拿上一坛。
哎，好嘞好嘞。
让宋江又点了几个菜，一坛好酒给端上来，羹匙补碟全都摆好，菜一会儿的功夫都上齐了。戴宗伸手把这酒坛搬起来，满满的斟了两杯酒。宋大哥，今天您是远路而来呀，小弟在此设酒给您接风，咱先把这酒干了，您看如何？宋江说，好，来干。俩人把这酒干了，干完了之后，戴宗问宋江，宋大哥，您怎么会见到吴用呢？宋江就把他充军发配路经梁山泊，吴用晁盖等人把他请到梁山之上，这个事情的经过都跟戴宗讲述了一遍。他们这个话是一边说一边喝，一边喝着一边说。宋江讲说完了自己，又问戴宗，你和吴用又是怎么结识的呢？戴宗正要跟宋江讲说怎么跟吴用认识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就听楼下边一阵大乱。
哎，快走走，你又干什么？怎么着，你为什么拦着我？我就找你们了借俩钱吗？不是，
稀里呼噜这么一闹腾，宋江一听，怎么的了？楼下出了什么事儿了？
戴宗说，是啊，好像是我手底下那个人。
你手底下的什么人？
我手底下有这么一个牢头狱卒，经常上这儿闹事来。
一会儿的功夫，就听楼梯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堂子上来了，一挑这白布软帘进来，一见戴宗，
哎，戴院长，又麻烦您了，哎，您手底下那位又来了。
他在底下不走啊，我们谁也搬不动挪不动他。您要是不说话呀，今儿个我们这买卖就没法做了。
哎，这个东西，哎，你到底下去，你就说我在这儿呢，让他上来见我。
哎，好嘞好嘞。
这跑堂的赶紧下来，下来之后就听底下大家伙还在那吵吵呢，你上楼你去看看呢，啊，你的头在那儿呢。就听下边这人扯着嗓子喊，
胡说，他没在这儿。
怎么没在这儿？你不信跟我来一趟，到那上面你瞧，他要不在这儿，你再把我们这个酒店都砸了，我们也不怨你。
好不好？好，照这么说，你给我头前带路来。
就听楼梯声音响，噔噔噔噔噔，宋江都能听出来了。
前边这个走路的就是那跑堂的，他那个脚步踩楼梯比较轻，后边这位可能就是戴宗的那个属下，脚步特重，像砸夯一样，噔噔噔噔噔走上来了。跑堂的上来之后，把这雅座的软帘一挑，看见戴宗，
嗨，戴院长，我把他领来了。
嘿嘿，我说牛爷，看看是不是你的头在这儿呢？
就听后边有人说话，
哎呦，嘿嘿，真是戴院长在这儿了。戴院长，受小人一拜。
说着话，这个人过来就给戴宗磕头。戴宗伸手相扇，
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先不用给我见礼，我来给你指引指引。这是我的宋大哥，过去给宋大哥见礼。
啊，宋大哥，嘿，宋大哥您好，小人给您见礼。
这人往宋江跟前这一施礼，宋江定睛一瞧，
哎呦，
一瞧这位长得脑袋像刘斗，脖子像车轴，面如滨中铁，身体像牤牛，光头不戴帽，挽着一个牛心发卷，用一个竹簪子别着，这个脸色去油黑去油黑的，两道扫帚角花眉协同鬓角压入天藏，一对大欢眼叽里咕噜来回乱转，狮子鼻子大嘴叉，临宾落腮扎蓬蓬的一部短钢髯，就好像搬了烟打了鼻，半把钢针扑得拉撒在颗下，用手一毛比熊鬃还硬。你瞅他那个胡子，要拿手指头那么一弹，都能当当的弹出响来。身上穿着一身青衣，腰中系着青布搭包，足下蹬着一双多耳麻鞋，这两只脚啊又大又宽，就好像两个大铁铲一样。宋江一看，好一个汉子。宋江瞧了瞧戴宗，戴院长，这位是谁呀？就听这个黑脸的汉子说了，
哼，我是铁牛啊。
哦，铁牛。宋江心想，他姓铁名牛吗？
戴宗在旁边笑了，哈哈，宋大哥，你别听他说，铁牛啊是大伙都这么叫他，他本名不叫铁牛，他是我这牢城营里边的一个牢子，姓李，单字名魁，人送外号黑旋风。